撒谎的人。今天我们徐牧师要为您证道的主题是不变的应许，您有请徐牧师。
尤恩姐辛苦了哈，这段特别难念啊。好，那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也感谢神，也谢谢大家的祷告。我们呢，上周四和波务小学的签约很顺利。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我们在7月6号要搬家了啊，我们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在图书馆对面的小学。然后时间改成下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地点哈。那就是崇拜时间哈，我们现在是10点开始哈，那我们会把它改成下午2点至3点半。好，那地点呢会那个地方就是波务学校，叫 One Corner Street 波务，从火车站走过去大概5-6分钟。那停车你可以停在 Corner Street 或是图书馆。好，那我有一个地图啊，火车站在这边。那这条是 Railway Parade 啊，那这张图照的时候，我家还没建起来啊哈，但是我家在这边。那基本上这个是 Burwood Plaza， 好，图书馆也看不到，但是图书馆在这边，小学就在这边啊，所以走过去很近，就火车站一出来，沿着 Railway Parade 走啊，就到了啊，左边这个圆环左边就是小学了。好，那里面呢是长这样啊，这个是里面，所以我们其中一个搬家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地点呢啊，就是它的里面的设备好很多啊，而且也不会有很多杂乱的东西在那边。好，那这个是还有一个讲台啊，所以以后在上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年轻人的表演活动或什么。那这个是它的设备啊，所以像钢琴也有，我们就不用再搬这个电子琴了啊，很感谢神。那也有这些设备，那还有外面有个凉亭，所以弟兄姐妹在那边可能茶点的时候也可以在那边啊，就是唠嗑啊。好，那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正道了。我们在开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今天要来看创世纪第5章。主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连串的公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其中的意义，也能够知道上帝你的应许永不改变。我们在这里将我们自己献在你的面前，求你悦纳，也求你能够赐给我们智慧和亮光，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并且活出真理。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对，那有一位男士呢，他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受到基督徒很大的伤害。那我在帮助这个男士的时候，我就和他一起祷告了好几次，我也呢要他自己试着祷告。那他也试了，但是他祷告之后呢，还是没有结果。然后呢，他心里就很郁闷。然后呢，有一次就特别问我说。真的是很难受的问我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他说他讨厌基督信仰。他说神为什么看不见我需要被爱？为什么别人的生命总是这么美好，但我自己的生命却这么坎坷？他从小也不容易。那然后他就讲了，他就骂了，他骂基督徒，他说基督徒都是假冒伪善的，他说我没有办法再相信这些人。但其实我了解他这些事情，我了解他中间怎么样被基督徒伤害的，所以我知道其实呢，那个基督徒要负上一些责任，但是这个弟兄本身，这个先生本身，他也应该要负上很大的责任。但对他而言呢，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他甚至说他自己考虑过要自杀，因为他觉得这好像世界末日一样。他用尽了办法，他不管是祷告或者怎么样，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想要去解决，但都没有办法解决，而且那个事情是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但一个问题就是，他看不到这不仅仅是别人的错，他自己有很大的责任。那 他在那个状态之下呢，你跟他讲任何东西，他都用负面的方式去回答。所以呢，我在跟他聊的时候呢，我最大的时候就是叹气，我就有时候用打字的，有时候又在见面的，就是叹气，哎，这样子一直叹，一直叹，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有帮他祷告，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情况要怎么办。创世纪第三跟第四章就给你这种叹气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办。第三章我们看见亚当夏娃犯了罪，违背了爱他们的神，违背了神的命令，他将罪恶带进了这个世界，使自己和地都受了咒诅。第四章我们更看见这个罪恶变本加厉，世界第一桩谋杀案就是在第四章，该隐是亚当的第一个儿子，但是他却不断的违背神，甚至谋杀他的兄弟。然后呢，后来又有了拉麦，那拉麦杀儿子杀人更多，那这个世界似乎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就好像之前我刚刚说这位男士，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循环，他走不出来一样。神给人许多许多的机会，但人都不愿意悔改。你就在心里想，神起初的祝福怎么办？神曾经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但是你看到拉麦和看到该隐的话，你就会说，如果有这样的人，觉得杀人还以为荣的这种人，那这样的人遍满这地还得了？那你就在思考，神的应许还会实现吗？还有一天我们能够真的像神应许的一样吗？那这个就在第五章找到答案。第五章呢，其实是我们大概都直接跳过的一章。当你看到什么生什么，谁生谁，生谁死，谁生谁，生到几，然后几岁就死了，你就基本上把它跳过。但是其实在这章里面呢，隐藏了蛮多的真理，让我们可以学习。那第一节我们就看到说，你看你的手上的周报哈，周报上面有经文啊。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他说亚当后代的家谱，所以呢，当你看到后代的家谱或者亚当后代的家谱，你就看到这和第二章第四节跟六章九节一样，是一个新的段落。六章九节说也是挪亚的家谱记在下面，所以互相呼应。那为什么在第四章呢？其实第四章的时候呢，这个摩西已经记载了亚当的后代是谁了，他已经讲到亚当就有后来又生了一个叫赛特，已经讲了。但他第五章又重新再讲这整个的段落。其实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因为第四章的谋杀案才刚结束，而且拉麦呢是真的，他说杀拉麦的遭七十个七倍啊，来就杀拉麦的要更受咒诅，所以拉麦其实本身是坏透了。那所以呢，这个摩西要让我们看到说，第四章其实这一章这一脉，从该隐到拉麦这一脉，不是神喜悦的那一脉，所以基本上要完全删除。所以他才从第五章又重新再讲说，神的应许要在赛特这一脉上面实现。所以该隐和拉麦这一脉，这一脉相承，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罪恶的一个延续。所以第五章才重新又再开始一个新的传承。那首先呢，我们在从上一章的结尾，我们就看到说，这边讲到这是第四章的最后，讲到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赛特和这个就是赛特才开始，所以从赛特开始还有以挪士，他们才开始求告神的名。也就是说，在第四章我们看到好像没有希望了，只剩下叹息了，但在第五章我们看见呢，赛特本身也是求告神的人，而且他也影响他的儿子，所以赛特才是神所拣选的那一脉。 然后第三节我们看到啊，你从你的手上的单章看到第三节，亚当见到儿子的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我们以前讲过创世纪第二章，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从上下文来看，这里讲到说神的应许呢就要像这个神的形象一样应验在赛特的子孙身上。虽然人已经犯了罪，但是神的形象跟他的应许永不改变，持续的在人的身上。虽然这个神的人的形神啊、就是神的形象在人的身上已经有一点被我们扭曲，但是我们并不会因为罪而废弃了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仍然永不改变，持续下去。怎么知道呢？我们看到这个亚当，他生养众多。那第一个你会看到一连串的族谱哈、哦，看了这一章，你的感觉可能就想要直接跳过，因为这好像一个公式 ，A 活了 X 年，生了 B，A 生了 B 之后又活了 Y 年，并且生儿养女 ，A 总共活了 X 加 Y 年就死了，基本上就是这句话，他用整章32节来讲这句话，为什么？如果他要讲证明说家谱说这个挪亚呢是从亚当出来的、哦、他如果要证明这个家谱，对不对？他就直接用像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一样就好了，就说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是点点点点点，然后最后挪亚，这样就好了吗？为什么他还要记载他们几岁？为什么还要记载这么用这么麻烦的公式？A 加总共活了 X 加 Y 年就死了，这些为什么？而且要一直记一直记一直记，有这么重要吗？其实你在这边看到了神不变的应许。我在家里做了一个表，这个表 OK 好，那亚当活了几年？930年嘛，好，所以呢亚当是130岁的时候生赛特，赛特是105岁的时候生以挪士，以挪士是在90岁的时候生该男，该男在70岁的时候生马勒列，我自己都不太会念。所以你就会发现呢，赛特生出，就是亚当生赛特是130，赛特跟生以挪士的时候亚当几岁？235岁，对不对？好，130加105，赛特105嘛，好，所以加起来235。所以亚当在235岁的时候赛特生了以挪士，亚当在325岁的时候以挪士生了该男，该男在395岁的时候在亚当395岁的时候生了马勒列。 OK 好，那一直到下去亚当总共活了930岁嘛，啊，那所以到他离世的时候，其实拉麦已经生出来，但挪亚还没生出来，看到了吗？啊，拉麦生出来了，但挪亚还没生出来啊。那为什么他要写那么多？所以这个时候你在看哈，当拉麦的时候，当拉麦生出来的时候，这是几代同堂啊？九代同堂，不像我们一般说三代同堂就很了不起，在当时的世界，人的命比较长，所以是不一样，是九代同堂。那所以亚当就是拉麦的曾曾曾曾曾曾曾祖父，对。那这里记载的不是不同时期的家族，所以你会发现创世纪是以家族为主来记载的，亚当，然后接下来就讲到挪亚，因为拉麦这一，因为所有人都灭绝了嘛，所以就挪亚又开始，那接下来又会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然后就是由家族，所以这些人都是族长，亚当就是这个九代同堂的家族的族长。那请问这个亚当大概有多少人啊？他九代同堂大概多少人？我们都知道哈，神一开始要祝福人怎么样？生养众多。公式中有一句话很类似，公式中有一句话说生儿育女或生儿养女，不同翻译本有不同的写法，但都一样，生儿育女。所以公式中有这句话叫生儿育女。所以呢我计算了当时人的平均岁数， 以诺不算嘛，因为以诺后来是被接走不见死，哦，可能他不一定是没死，而是可能看不到他死的时候的样子，哦，但是把以诺除去的话，剩下的八个子孙连亚当在内，平均的岁数是912岁。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族谱只记载长子，所以呢，他们其他的兄弟姐妹没有记载，哦，所以假如说亚当生赛特，哦，他或者赛特生以挪士，那赛特生以挪士就比较 不会记载说其他的，他只记载长子，所以还有很多人没记载。假设今天一个人有三个儿子跟三个女儿，因为他是生儿养女嘛，当时生了很多，对不对？你看后来以撒都是那个雅各都生了12个，所以如果一个人是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的话，到了赛特，好，嫁出去的女儿不算，所以我算给你看嘛，哈，亚当那时候只有2个嘛，对不对？亚当跟夏娃，好不好？然后你有赛特好了，那赛特假如说生了三个儿子，那就是再生三个，每一个人生三个的话，以挪士三个，所以变成到了以挪士的时代，他们家就有14个人，好，到了该男的时代就会有41个人，所以如果每一个人生三个儿子的话，我算到最后呢是9842个人。也就是说，亚当的九代同堂会有9842个人。那好，假如说再加上他们三个女儿也算进去的话，200万。好，所以呢，当然了，死的不算，可是死的不，那时候900岁，如果亚当都还没死，其他人也还没死啊，对不对？平均年龄912嘛。所以意思就是说呢，生儿育女和记载这些岁数，要让你知道神的应许不会因为人的罪而停止。神对亚当说的那一句话说，生养众多，不因亚当犯罪被逐出伊甸园而停止，仍然有效。虽然我们知道在这之后挪亚的时代，这个人世界上又被这个洪水而灭绝，因为人的罪又一次的因为人的罪被灭绝，只剩下挪亚一家8口。但是请记得，在创世纪后出以色列人当时就在埃及为奴，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的时候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和以色列60万人，60万，对，60万是指20，就是说成年男子有60万，那估计加上女人和小孩，可能有150万吧，差不多吧，我猜差不多，最少120嘛，因为每个男的配一个女的话，那搞不好还有小孩，应该150吧。那意思就是说，你看到了吗？就是说，看起来好像事情没有转机，即使挪亚那时代所有的人都罪恶，甚至有很大的洪水来毁灭这地，神总是会留一条出路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不够忍耐，不够等候，不够有信心。如果你愿意真的好好忍耐，好好等候，好好盼望的时候，时间到了就必然欢呼。神的应许不会因为人的悖逆而改变，生养众多就还是会生养众多，治理这地没办法治，将来有一天还是能够好好的治。神的应许不会因为人的悖逆而改变。我上个礼拜说，假如我是亚当，在我离开伊甸园的时候，我看着我的这个那些悦人眼目的果子，然后呢，我看着生命树的果子，我在死的时候，我会不会叹息？我想我会。但是呢，我想当亚当看到他的家族10万人好了，或者10万人好了，他看着他的家族，他在死的时候，他会不会想到神要他生养众多，但是他却不在伊甸园，他会不会觉得有更大的叹息？我这些孩子们，我这些子孙们，我看到神还是在帮助我，还在让我生养众多，还在祝福我，那时候他会不会再惭愧他的不幸呢？所以如果你正在困难当中，这个族谱看起来好像就谁生谁，谁生谁，然后 X 加 Y 年， 但其实他 让你知道一件事，神也超越时间，在时间当中，时间长河当中，神要显出他的信实。所以你要记得，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不要学亚当一样对不起神给你的祝福，你要把握现在，努力面前，因为神已经将赛特这一脉的应许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如果你看耶稣的族谱，你就会发现赛特这一脉一直到耶稣身上，所以也应验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你今天看到这个族谱，你要想的是，原来神的话永不落空。所以我们这一生不能活得好像神的话随时会被废去一样。那我们如果仔细看下去呢，在这个创世纪第五章呢，有四个人没有照公式来写。我们刚看的是第一个人，他的名字就是亚当，他没有照公式来写。第二个人没有照这个公式来写的呢，就是以诺，他是在第24节。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把他接去，他就不在了。这里作者呢，就是摩西加了一句话，他说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了，打破了那个公式。所以意思就是说，以诺离世的方式和平常的死亡是不一样的。他与上帝同行，代表他是一个敬畏神、遵守神话语的人。所以呢，赛特这一脉是比较近前的，那这个以诺呢，他是这当中更近前的。然后这边讲到说，他与神同行不是一天两天，是300年呐、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来教会，每个礼拜天来敬拜的话，他就是300年不断的都来教会敬拜，没有停过一天的意思。就是与神同行300年，就是他是不断的敬拜神，不断的敬虔。他不是只有一天、一年、几个月的，他是不断的，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的。那我记得以前哦，有一个在台湾有一个教会，那有一个老人家，他很敬畏神，他呢没做什么事，他就每个礼拜天就只是来教会做什么，扫地、清洁，他每一个礼拜就做这件事，他就来教会，然后听讲道、扫地、听讲道、扫地、听讲扫地，扫到他死为止。所以呢，他过世的时候，通常教会哦，丧礼不会教会出钱办。因为都是个人办，教会也有能力有限，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在那个教会呢，他的丧礼是教会公认要出钱帮他办的，因为他对神的信心就活现在人的眼前，持续不断的信跟敬拜，一次信很容易，一次敬拜很容易，持续不断的参加小组，来教会，来读神的话语，来祷告，连续不断的每一天都这样做就不容易。那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 与神同行，就从希伯来书就可以看到。那希伯来书就讲到这些以色列历史上信心的伟人，那第一呢，他就讲到被该隐杀死的亚伯，第二就讲到以诺了。圣经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在这里这个希伯来书他说，因着信以诺被接去，得以不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上帝已经将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以讨的神的喜悦而蒙赞许。所以你知道他还没有被接去以前，他的信心已经被验证了。谁来验证？神自己会验证你的信心，神喜悦。所以他这边说因着信嘛，对不对？这边讲到说因着信他被接去，因着信，然后这里讲到说他被接去以前，以讨得神的喜悦而蒙赞许。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他被接去以前，他的信心已经被神验证了，神赞许他。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应许要借着信心而得着，神的应许要借着信心而得着。或者我也讲过一句话，说什么信心是进入神恩典的媒介。有信心的人可以得到神的喜悦，甚至可以超越死亡。至少在这边他没有被看到嘛，所以我们不确定他那时候是怎么死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呢，我们发现呢，与其就直接去追求信心，我们人总是喜欢辩论。有一类慕道友的问题说，就是我不信是因为神让我不信。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说我不信是因为神让我不信，因为神不是定了所有的事吗？神不是知道万事吗？都是他的旨意吗？所以我不相信，神也知道，而且神也定下，所以我不信是神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神让我不信的。那有些基督徒也有类似的问题，他就说，那如果神已经是万事都有神的旨意，那我做不做都无所谓啦，我为什么要传福音？反正我不传那个人也会信主，因为神有旨意嘛。那我为什么要祷告？我祷告不祷告有什么不同呢？反正这个世界神已经定下要怎么做啦，那我干嘛要祷告呢？干嘛要去传福音呢？那我信，为什么要信主呢？反正我不相信也是神的意思啊。在以诺身上我们就看见神的应许和人的信呢，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在每一个世代，神都会保留一群遵守他话语的子民，而这些子民呢，就借着他们的信心完成了神不变的应许。所以我告诉你们，在传福音和祷告的事情上，是神 拣选了哪些人会相信，但是神同时也定下来说，要这些人要借着你向他们传福音来认识主。万事都有神的旨意，但他拣选人借着祷告可以去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人借着祷告去改变这个世界，也在神的旨意之下，而且是神定下来的。那你今天说，哦，神要改变那个世界，但是我不要借着我，可是神却说，我就是要借着你的祷告来改变这个世界，我要借着你的传福音，来让那个人信主。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神在你身上都有一个旨意，你必须去寻找，去明白。神给了我们这个应许，也给了进入应许的方式，就是凭着信。所以你现在每个人都要做个决定，神应许是不改变，但他定下来要借着你的信进入这个应许当中。所以当你做个不传福音不祷告的基督徒，你就没有办法与神同行，没有办法讨神喜悦，没有办法真的是进入到神的应许当中。但当你愿意遵循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人能够因着你的传福音和祷告和认识神，你真的会去享受神借着你去行他的圣功这种的喜悦。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你喜悦而已，你也会讨神的喜悦。所以如果你要真的喜悦的话，真的开心，真的喜乐的话，你不能自私，你一定要照神的话做。你越少照神的话做，你就越不讨神的喜悦，你就越没有办法与神同行，越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应许。所以你如果整天想着说，神啊，你给我这个，帮我这个，我这个家庭就交给你了，但是你什么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的话，你可能会得不到神的祝福。因为神可能定下来你为你家人祷告让那个人信主，但你没有。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神的应许永不改变，但是要凭着你的信进入这个应许当中。在以诺身上很巧妙的将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的决定结合在一起。第四点，就是还有一个人也是脱离了这个公式的写法，也就是拉麦和挪亚，这两个人，拉麦跟挪亚。那拉麦呢，技术的不同呢，是因为挪亚的关系。如果你看那个经文，你会发现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哎，然后公式打断了。第29节就是说，他把他起名叫挪亚，然后说在耶和华所咒诅的地上，这个儿子必使我们从工作和手中的劳苦得到安慰。所以我们知道希伯来人在取名的时候呢，常常带有深意和上一代的期望。挪亚希伯来书的原文呢，就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安息的意思。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了一丝希望。我们之前想说神祝福人安息日， 神让人在伊甸园有安息地，但是人的罪好像让我们失去这种安息，而且受到神的咒诅，要汗流满面。在挪亚身上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希望。所以拉麦会这样的记载他的原因是因为挪亚的关系。然后挪亚记载的时候也不一样，挪亚记载的时候呢，他说挪亚活到500岁，然后没有只记载生了谁，他是生了三个人，所以不只是长子，还有另外两个儿子也记载，闪寒跟雅弗。所以挪亚这边记载的也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要告诉我们，这一章是承先启后的，从挪亚开始是另外一个族长的时期，另外一段的故事。那我们也知道，挪亚真的没有辜负他父亲帮他取的名字，因为他的信心脱离了洪水的毁灭，他建了方舟。在当时那么罪恶的世界，要建一个方舟要有很大的信心，不容易。所以这已经是代表一种安息，代表在挪亚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还是有敬畏神的人，还是可以脱离神的审判，在神面前站立。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呢，挪亚呢不是那最后一个安息，因为呢他在同时代的人呢都因为罪而消亡了。如果真的挪亚要带人进入安息的话，挪亚应该有能力不单单拯救自己，还有他家总共8口人，他应该还有能力要来拯救那同一时代的人。但是他挪亚的义，或者是挪亚的对神的信心，只能拯救自己的生命，其他还有自己的妻子 跟孩子，其他女儿女婿了，8个，但其他人的性命他没有办法拯救。以西结书记载，人子啊，若有一国干犯我，我也伸手攻击他，断绝他们粮食的供应，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和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在那里，他们只能因自己的义救自己的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这边看到呢，挪亚跟但以理跟约伯他们三个是义人，但他们救不了别人，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因他们的义定了那个时代的罪，但是他们本身呢没有办法救别人。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安息是应该是整群人或整个人类得到救赎，所以挪亚他不是最后那一个后裔，整个创世纪甚至整个旧约圣经一直在找那个后裔是谁，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所以才会记这些那么清楚，赛特、挪亚这些人，但是都没有找到真正的后裔，只有后来耶稣基督来，才真的能够带你进入那完全的安息。他不是只有自己的义，他反而因为自己一次献上为义，使众人都成为义的。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才是真正近前的后裔，真正可以带人进入那个安息。但挪亚的故事是一个影子，让我们知道凭着信心仍然能够进入神的应许。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认识了耶稣，你凭着这个信就要进入到神的永生。有一次我因为皮肤病住了2个星期的医院，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医院有那个病房有4个人，4个病床，所以呢那个其他3个病床整天换人，我住了2个星期嘛，所以呢整天换人。那有很多故事哈。那我有一次有一个老人家，他就住进来了。他住进来也是很特别，他好像是进来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他那时候进来的时候是缺氧进来，所以他前一天进来，但他不记得他自己怎么进来的，因为他缺氧嘛，所以他进来了。然后我问他，我一开始不认识他，但是因为有人来看我嘛，我跟别人聊天，他就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他不知道我生什么病，为什么要住2个礼拜医院。那但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I'm not worried about you because you are a Christian. 他说我不担心你，因为你是基督徒。那天我就跟他聊，我就发现啊，原来他也是基督徒，所以他说他不担心我。那我问他说你什么问题啊，你发生什么事啊，他说哦，我肺部出了问题，有积水，所以他来医院做检查。然后 我还在的时候，两天后就一个住院医师来跑出来找他，跟他说你检查的结果是什么。然后我在那边听着，然后那个医生跟他说，在积水里面有癌细胞。那你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我不是只是肺积水吗？我怎么会变成癌细胞呢？你会不会震惊，不敢相信？但这个老人很特别，他的声音很平静，他跟医生说 I have no fear， 我没有惧怕。他跟医生这样说。接下来的几天我跟他相处当中，我真的他自己证实了他所说的。因为呢，后来呢，医生还是会来找他，还有其他的亲友也来看他。然后这些人来看他的时候都很沉重的心情，因为发现他得了癌症。但是他用很多幽默的话去逗这些人开心。我发现他平常也没做很多事，他还是照样来的时候看小说，哦，那些知道自己得癌症照样看小说，然后偶尔跟其他病人聊聊天，那还跟我聊约伯记。他牧师来的时候，他还介绍他教会的牧师给我认识，一直直到他进手术室，我真的看不到他有任何的焦虑和害怕。那我相信呢，他不是装的，因为你要装一天一次两次很难，而且当时尤其是一开始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种震惊真的在他身上看不到。所以我发现他应该是真正的有了在基督里的安息，因为他知道在基督里的人就算死了还要复活，他将来会去到天上与神永远同在，所以他得到的安息是超越挪亚的安息，是超越死亡带给人的恐惧的安息，也超越也让他能够脱离神的审判的安息。所以在这一章我们看见神的应许经过了一千年并没有改变。你看挪亚活了950岁嘛，一千年都没有改变了，人慢慢的生养众多，神的形象还是持续，还是要借着信才能进入到这个应许。神要应许的这个后裔并没有因为该隐跟拉麦的这一脉彼此的谋杀，这些谋杀罪而失去，而反而应验在第五章开始的赛特这条线上。亚当被逐出了伊甸园，但是神应许的生养众多不因他的罪而废去。以诺能够与神同行，是因为他的信讨神的喜悦，所以他的信和神的应许就在很巧妙的结合了在一起。挪亚乍看之下是一个近前的后裔，但他的义只能救他自己，所以似乎没有完全看到神的应许在他身上实现。但是耶稣基督来了，就能够真的教导我们脱离灭亡的道路。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让我们学习 这些人的信心，因为你要借着信心能够进入到神不变的应许。就像医院的这个老人一样，面对癌症你可以坦然无惧说什么 I have no fear。 那这次换一个方式，我们一起念这句话 I have no fear I have no fear。 现在变成要教英文，我们没有惧怕，在主里基督徒可以没有惧怕，神的应许永不改变。你有没有这颗信心进入神的应许当中？我们的神不单单是亚当的神，也是赛特的神，是以诺的神，是挪亚的神，也要成为在座的每一位的神。神的应许永不改变。我最后要用一句话，圣经上的话来结束。因为在希伯来书他记载了以诺的信，接下来他记载的是挪亚的信。在以诺的信和挪亚的信当中，他记载一句话，我们来看，一起来读这句话：没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必须信有上帝，并且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你信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圣经上没有一句话是不该放的，每一句话都有你的能力在。 创世纪第五章，我们看见神你的应许永不改变。在亚当身上，虽然他犯了罪，但上帝你的应许生养众多，你的应许会有一个近前的后裔还是持续着。主啊，但你教导我们，我们要借着信心进入神你的应许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求神你帮助我们在座所有的基督徒能够活出这种有行为的信心，像以诺一样，像挪亚一样，能够真的是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也知道到神来的面前的人必须要信有神，没有信就不能讨你的喜悦。不单单要信你，而且信你会赏赐寻求他的人。主啊，我们相信你，我们知道你会赏赐给我们，我们相信你有这个，你的应许永不改变。求你将天上的福气倾倒下来，倾倒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让我们用信去迎接神你来的福气。愿你的应许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你的应许永不改变，我们要凭着信心去进入到你的应许，得享你的永生。感谢神保守我们一生，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